想获得更多干货的同学们，可以加我们的格局生涯官方的 QQ 交流群啊，群号是167-719-260。那我们就开始好了，看那我们今天的这应该说重磅啊，重磅应该说从内容上来说的啊，我带大家解读一下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全文。这个规划呢，十三五规划的全文是20000多字，各位，22000字，我全下载了，然后我在备课的过程中呢，把重要的内容我都描了那个底色。你们认真听课，听完课以后按要求认真听完以后找班主任要，班主任可以发给你，按要求做，所以大家认真听课啊。22000字，这个我们主要讲这几个。第一个，我大概花大概40到50分钟的时间，我们把整个十三五整个这个文件给大家解读解读，就特别是跟我们相关的我们解读解读啊，十三五规划的全文的一个概览。然后呢，我觉得十三五规划本来就是国家的五年规划嘛，第13个5年规划，所以从十三五规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未来五年国家的大战略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在什么地方啊。第这个大战略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各位，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跟我们的求职就业，跟我们的投资理财，跟我们创业的选项目是太有关系了，跟你考研的选专业都有关系。所以十三五规划里头蕴含着哪些投资的机遇，我觉得求职就是投资嘛，对吧，包括创业的机遇，我觉得都要认真研究的。所以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去花50分钟时间吧，研究一下这个。然后结合这个呢，我大概花20多分钟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未来五年财富将重新配置，将影响很多很多中国，我觉得上千万家庭的财富配置啊，然后我们做一些宣讲，包括我们做一些答疑。好了，那今天就是这么安排的。现在教室里1750人了哈。好的，往前走，我就等待着2000人的时刻了哈。所以你们发朋友圈，争取过2000人啊。过2000人，我们送大礼，大礼包。好，往前走了。第一，各位，当我认真阅读这份。这个原标题为，就是国家发文的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当我看这个过程中，我看的我觉得真的，其实一个国家的五年规划的这个结构框架非常清晰。我觉得一个公司，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企业，对吧，一个企业包括一个个人，各位，你们很多人都说我个人应该怎么做自己的职业规划呢，我生涯规划应该怎么做。各位，你认真看看整个这个十三五规划，你就知道了，你自己的个人发展的指导其实跟这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换一句话说，其实今天这个解读十三五规划，如果我们不站在它内容角度，我们站在它的结构角度，你自己个人的生涯发展真的也需要一个五年规划。那我先开头，我一会儿引入我对大家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大家看，整个什么是十三五规划？首先大家要明白几个和基本的概念。到2020年，大家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党确定的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这里我问大家一点啊，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是2个100年奋斗目标？就是2个100年，谁知道？知道打一。其实很多人听过但其实是不知道的。那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我先讲我国的2个百年这个宏观战略目标，然后我们再怎么结合个人的啊。大家看这儿，2个百年目标是这样的， 两个百年目标是，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哎，我问大家一点啊，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哪一年？不知道的答案，不知道的答案。好，大家都知道，成立是1921年，对吧？1921年成立一百年的时候，一百年就是2021年，对吧？一百年是2020年，就2020年嘛，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观目标，就第一个宏观目标是到2020年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我们就不展开了啊，比如人均 GDP 是多少呀等等，我们就不展开，就是这个人均 GDP 是1万美元，就是1万美元，就是这个人均 GDP 啊，还有很多其他指标我们就不说了，就人均 GDP 是1万美元，人均 GDP。第二个，这是第一个百年目标。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2049年，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到到2048年的时候，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梦的第二个宏伟目标。这也是邓小平当年提出来的一百年不动摇嘛，就中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的这个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两个百年这个宏伟目标。其实大家想一想，大家看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家包括一个这么大的执政党提出的目标，大家看到第一个一百年的时候，2020年是中国梦的第一个目标，2048年的时候是第二个目标。其实大家想一想，我觉得这个目标定的就很清晰也很明确，这是国家的层面。大家想想，对于一个公司，我们就不说公司了，各位，对于一个个人，对于一个个人，你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一个人啊，一个个人最大的差别，各位，就是整个这个人为什么发展了十多年以后，跟他不就是很多年轻人走出校门以后，到10年20年之后，这个人为什么不一样？各位为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就是有没有信念，就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有没有信念，或者叫有没有志向。换句话说，就是信念来源于目标，就信念真的来源于目标。如果这个人有目标，有强大的信念的话，其实他就可以克服迷茫，就克服他的迷茫，不断的迈步向前。大家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很清晰的目标，一个政党有很清晰的目标，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很清晰。就是我觉得一个个人也是这样的，各位，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为什么迷茫呢？是因为他眼前看到了很多结果啊，我要有车有房，我要发展很好，但是他又没有捋清楚这个目标和这个脚踏实地的过程，所以他总是眼中看的是那个特别好的结果，但中途呢他只是比如说很多人就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这个明年我就要有车有房，怎么又要好，又跟我的同学什么一模一样。其实你在跟周围的人比，大家想想，就跟我们国家以前超英赶美，对吧？我们想就超英赶美，3年超过英国，5年超过美国，非常不切实际。所以我们定出了这样非常切实际的目标，大家看这个目标都非常切实际，对吧？两个百年目标，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发展。各位想想，我们个人不也是一样的吗？如果你本来就是一穷二白，你的起点本来就特别低，你就得给自己有周期。我觉得你应该第一个10年解决了中产问题，对吧？哎，我先成为一个有房有车一族的中产阶层，我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对吧？普通。你再来的10年，你才能成为一个，我才追求我的财富自由，我身价可以上千万。你得一步一步走，你不能着急。所以围绕这个两个百年目标，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好不好？就个人发展上，我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我觉得就跟国家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一样，我觉得第一个10年，如果你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啊，也没什么背景，没什么资源，没有什么东西，那我建议你列一个10年目标，成为一个有车有房一族的中产阶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达到的，这个不复杂，就是不难。第二个10年，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把时间列好了，有清晰的目标。如果你实现了第一个了，那我就实现第二个了，对吧？有充分的时间成长。好了，大家看这儿，十三五时期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大家知道最后五年了，这是第一个百年宏伟目标，中国梦的第一个目标，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万美元 GDP， 最后五年，十三五规划必须围绕这个目标来奋斗，就是一个目标，其实就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人均 GDP 1万美元，1万美元，这就是这个阶段的目标。所以大家看整个十三五的提纲，大家看整个十三五的提纲，大家看这个提纲啊，这个提纲总共是八点，总共是八点。其实大家看这八点，我觉得跟一个人建做自己的五年目标，还有一个公司做自己的五年目标，我觉得都非常非常贴切。这里我想提一点，各位啊，现在教室里我们有1980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自己五年目标的、五年发展规划的，哪怕很模糊，哪怕很粗糙，给我打个一，没有的打个二，就是五年发展目标了，有的打个一，没有的打个二。其实我相信没有的多，大家认同不认同？大家看到了，也有很多打一的，也有很多打二的。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解读十三五规划，我们也聊一聊，真的是稍微穿插穿插，其实我相信教室里绝大部分人没有清晰的五年规划啊，我相信是没有的。所以正好今天交流这个，所以各位，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过五年计划，大家听好了，从现在开始建立你的五年计划。你们知道为什么好吗？大家知道为什么好？就从现在，就从今天，就从最近。你们知道为什么好？因为下一次国家要建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好你也到了修改五年计划的时候了。大家听懂了吗？就是你和国家就完全匹配起来了，大家懂了吧？所以说如果教室里不用了，教室里现在还没有五年计划的，没有五年计划的，给我打个二，还没有打个二，有的别打一了。好，所有打二的同学，我们教室里有2042个人，所有打二的同学，你就从现在开始考虑，教室里的各位，你就从今天开始考虑，你就相信从今天开始建五年计划，下一次建的时候你就记住，有人会提醒你的，各位，有人会提醒你，当下一次国家说发布第十四次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是告诉你，你又要做第二个五年计划了，听懂了吗，各位？所以名字就叫做，随便举个名字啊，比如张，比如说我们的名字是这个，我们随便看一个名字，刚才叫王旭兰是吧？王旭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国家改五年计划又该你了，你的第二个，这样就续起来了，有人提醒你，大家懂了吧？我记得我在做创办格局的时候是2012年的，真的是那个这个夏天，我建的是四年计划，你们知道为什么建四年计划？因为当时是奥运会，就正好当时伦敦奥运会，我就记得下一次奥运会的时候他会提醒我要建四年计划了，比如下一次奥运会是巴西的这个奥运会对吧，奥运会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所以我觉得跟个人计划跟国家这个挂钩是非常非常好的，各位，非常非常好的。好了，就提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开始建五年计划了。第二，我们看这个结构啊，大家看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就是大家先看这个国家五年规划这个结构啊，总共八点。第一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式和思想，大家看好，就是你做任何规划的时候，你得分析左右前后的形式啊，就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形式，你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就跟我们今天处在和平年代，我们就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年代，就你的形式是什么，它决定了你走什么样的路，对吧？第二是指导思想，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觉得太重要了。但第二，看第二点啊，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理念是什么。哎呦，我看这四点，大家看这四点，先说了形式，我们这五年的形式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指导思想，然后说了目标，我们定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理念是什么。大家看这儿啊，再往下全是解读理念，三四五六七全是在解读理念，各位，三四五六七八其实都是理念。我们的理念坚持创新，这创新的提高质量的协调平衡发展的绿色是生态的开放合作的 共享是分享的，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改善党的领导，认识到我党也有各种各样的小的问题需要改善。你看，是提供的坚强保证。这八点轮廓，各位跟你做你自己的一个规划是真的是一样的。那我希望一会儿我们分享完了以后，我觉得结合这个练你自己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我们做了很多这个生涯决策的学员，其实最后发现，各位你们知道发现什么？发现我们生涯决策学员最缺的其实是这两点，就是这两点。第一，对形势没有认识清楚；第二，没有指导思想，就是没有信念。就一个人没有信念，这个国家的发展要有指导思想，个人发展要有信念。第三，没有确立目标。这三点是困扰大家迷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大家看，一个国家的规划都要把这几个东西确立，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关键。没有信念的话，你就真的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很难发展出来的。国家都是要有信念的，你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一定要这个把它明确。好，往下走了，大家看，这是提纲，这是大纲，整个十三五规划大纲。我一会儿给大家讲都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不相关的东西我会省略掉啊。大家看这儿，整个这个提纲大家看到了啊，第一部分讲的是形式和思想，第二部分讲的是目标和理念，后面全是解读理念，全是解读理念，这个理念为什么要创新，为什么协调，为什么绿色，为什么开放，为什么分享，等等等等。好，我们一个一个解读，各位，我们一个一个解读啊，各位。好，看这儿，所以小结一下啊，我觉得啊，一个国家的这么庞大的国家的五年规划，真的和一个公司，你未来要创业，你知道你的创业的公司的东西和你个人的规划的提纲是一模一样的，大家记住啊。好了，第一部分，这个我们看形式和指导思想，看两个词，一个是形式，就是这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就是五年时间嘛，为啥叫决胜阶段呢？的形式和指导思想，我们先看整个这一部分啊，我就挑重点的啊，大家那个跟着我的思路走就可以了。整个这部分的形式，我们先分析一下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对吧，各位？现在到什么阶段了？第一个阶段就是12-5，过去的五年，我们的最有很多很多成就，我就不说了。13亿人多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800美元左右，各位记住这个数字，这个数字非常重要啊！为什么？解读一下啊。第一点，人均 GDP 和人均 GDP 和行业变迁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啊。教室里有我们很多格局生涯决策的学员啊，应该都是知道的。人均 GDP 和外部行业发展的变迁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汽车行业开始爆发。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7000美元的时候，你们知道什么开始爆发吗？人均 GDP 达到7000美元的时候，旅游、休闲、度假开始爆发，金融理财开始爆发，说的非常对。很多都是我们的学员，你们都知道。那每一个阶段人均 GDP 都伴随着不同的行业的周期的爆发，所以无论是你找工作，无论是你投资理财，无论是你创业，你一定要跟得上大形势。只有跟得上大形势，你才能选对风口，要不然你选不对风口。所以大家看这儿，现在是7800美元，这是国家定调的啊，人均 GDP， 这个 GDP 属于是中等发达，刚要迈进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水平的门槛吧。中等的标志是6000到7000美元。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超过第二产业，这个非常关键，就在最近两年实现的。就是第三产业大家知道是服务业，整个服务行业的这个产值已经超过制造业了，现在整个服务业的产值已经超过制造业了，整个比例就是百分比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这是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啊。那大家看这儿，这是我们目前的阶段，就我们目前是什么阶段。大家看现在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是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啊。大家你看国家的形势的分析啊， 目前的形势分析是外部环境，大家看外部环境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就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还没有爆发，叫蓄势待发。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到底是什么？现在在看，可能是新能源，对吧？可能是新能源，可能是某种形式，某种的这个科技革命正在蓄势，但是还没有爆发，可能是人工智能，说的没错。到底是哪个现在在蓄势还没有爆发？看这儿啊，整个这是第一个非常关键的定调，就新的科技革命在蓄势待发当中。第二个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的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就是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在逐渐趋向平衡。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能认同吧。你看国家出的这么高层的文件其实都描述得很清楚了。我问大家一点，你们觉得未来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安全了，还是越来越动荡了？你们觉得变成什么样了？对，大家说的没错，动荡越来越增加了。这就是看我挑了最重要的三句话，十三五规划里最重要的三句话给大家解读外部环境，就是对未来五年外部环境的判断。外部环境就这三句话，各位记住。那么看国内的形势，国内就是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们自己的优点和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大家看这个中央最高层，对吧，这个讨论出来的我们的优势，大家看这第一个，我国的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这是优点，大家看到了吧？这是优点，这是这个国内的经济发展的优势，就优势，物质基础丰厚，人力资本丰富，说的都对吧？你看市场空间广阔，特别大，潜力巨大，对吧？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这句话什么意思？各位，什么叫加快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就是由更多的经济动力从传统制造业，从房地产逐渐在消失，这个增长动力正在消失，但是新的动力正在兴起，包括消费拉动的、服务拉动的、高科技拉动的正在兴起，这是优势，这目前国家发展的优势。丁点的，那我们看这个问题有哪些？就问题到底有哪些？未来五年所面对的问题是哪些？大家看这儿，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发展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效率下滑，重大事故频发。哎，我问大家，这说的对不对？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各位，非常符合吧？非常符合啊！你看，发展不平衡什么意思？富的地方特富，穷的地方特穷，对吧？然后是什么？不可持续啥意思？靠煤炭，靠重化工，靠环境污染，这不可持续就一阵的问题。发展方式粗放，对吧？没有创新，创新力不强，什么钢铁啊，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很多都面临倒闭危险，这就是个现实情况。第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很对吧？有的地方发达，有的地方不发达，差别很大。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转变。你看，国家都能认识到，就高层都已经认识到了，生态环境恶化没有得到改变，资源约束趋紧，就没那么多资源了，没那么多水资源，没那么多能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扩大。你看这个非常对。什么叫基本公共服务？医疗、教育本来应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好的年收入30万、50万、60万、100万多的是，差的年收入几万块钱的也有很多。人口老龄化加快，未来五年人口超过65岁的老年人将增加1亿。消除贫困任务艰巨， 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这句话说的啥意思，各位？乱写乱画，随地吐痰，出国旅游大声喧哗，不该抽烟的地方乱抽烟，素质差，真是这样，就是这句话。你看中央高层对全国人民的定义，没有任何隐瞒吧？你看就说出来了，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吗？法治建设有待加强，承认法治还有差距，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有待提高，你看也认识到这点了。党员干部模范政策有待加强，你看各位，问题呈现在这了，这是问题，大家看到吗？这是问题，没有回避，我觉得还可以。你看这是中央发的文件，就把问题都呈现在眼前了，没有任何回避，都关键问题，就是大的问题，宏观上的问题，其实全写出来了，对吧？这都有的，你看这其实该写的写出来了。那整个大家看国际形势，我们说了国际形势什么样的，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都呈现在这儿了，也没有什么隐瞒，实实在在的。那第三点就是指导思想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其实说那么多话大家都不用记住，就记住几句话就行了。我曾经讲过四个全面，就这就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就是你到底坚持什么东西。各位听好了，思想就是就是个人，就是信念，你坚信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国家就坚持全面建成小康，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指导思想就四句话，你就记住，我们目标不变，必须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深化改革，必须依法治国，别的都不行，必须从严治党。你看这四句话就解释完了，哎，这就是指导思想，清晰吧？很清晰了。那我问你，个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比如说你个人应该是什么，你坚持什么，这个你得搞清楚，你未来五年坚持什么。我坚持这个快娶老婆多生娃是吧，这就是你的指导思想。你老师，我的指导思想就是赶紧娶老婆多生娃，然后尽快生二娃，尽快生二胎，这就是我的指导思想。 OK 可以。你也可以指导思想坚持什么，我坚持做营销工作，坚持做五年。哎，我坚持要发挥我的强项，走技术路线，我坚持走产品路线，我坚持走专家路线，我坚持创业路线。就是你坚持什么东西，你找到他你坚持的东西才行。啊，你有你坚持的思想，这是你的思想啊，我就要走创业这条路线，没办法啊，等等，看这啊。这是思想，就思想层面，你打算坚持走什么样的路线？啊，这是指导思想，这是形式。我们往后，第二部分，这是第一部分，各位看，第一部分讲的就是形式和指导思想，你就知道，看第一部分，大家看讲的是形式和指导思想，形式和指导思想。形式分析完了，指导思想我们就坚持这四个东西，大的指导思想就这四个。好了，那我们看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哎，各位，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了啊，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了，目标和理念，大家看目标和理念啊，这跟我们什么都息息相关了。第一看目标，这是国家的目标啊，和理念。目标是这样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是人均 GDP 10,000美元。但是它有很多新的目标，展开了就这几个目标。第一个很清晰的，我一会儿给你们，其他目标就列在了其他的这个里头了。那大家看这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什么叫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就是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啊，大概是个中高速。什么叫中高速呢？我们理解应该是5%到7%之间。但是这个习大大已经给定调了，是吧？习大定调了，不能低于6.5%就 OK 了，就是6.5%就 OK 了。这是习大大定调的，就是未来五年的，每年的平均，这个三种是增长6.5%，只要不低于6.5%，哎，2020年收入就能翻番。所以定的这个是6.5%， 为啥定完 6.5 13.5 11月13号一发布第二天股市就大涨呢？就是跟这个有密切相关的，各位，因为这个目标是确定的，要保证这个目标的发展，必须要保证这个，所以说这个各方面环境都决定了每年增量是 6.5% 左右。人这个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主要指的就是就业要达到就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脱贫，其实主要是这几个事儿。这个目标具体点说，就是就业达到多少多少，这个教育的这个叫什么，就是现在正在探讨要不要，就是那个叫什么，现在是九年义务教育嘛，高中要不要义务教育，然后基本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医疗啊等等，养老啊、社保啊，还有2020年要脱贫的，就是2020年不能有这个贫困人口，就不能有这个最低的那个贫困人口了，这是要脱贫的，这是整个放在这个目标里面的。那这里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希望促使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问大家啊，你们发现没发现，今年你们身边的好多人都说经济发展形势不好，发现了吧？而且你身边总有一些企业倒闭了，老板跑路了，很多工厂倒闭了，发现了吧？大家发现了吧？经济形势不好。哎，那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有的人说特别多，不同的城市确实感受不一样。我问一个问题啊，经济形势不好，很多行业的企业倒闭了，很多那啥了，我问一点，你身边失业的人增加了吗？就你身边有找不到工作的人吗？各位给我回答一下，听好了，我说的是只要他想去找工作他就能找到工作啊，不是说他自己懒在家不找工作，那是一回事。我就问你一点，你身边出现没出现他想找工作但是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只能待业在家的情况，有没有？大家发现没发现？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没有？极少数，发现了吧？是不是没有？其实你身边天天叫嚷形势，经济形势不好，天天说那个工厂倒闭了，企业不行等等等等，但你发现没发现，你身边的失业没有增加，大家都能找到工作，发现没发现啊？谁能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果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就特别厉害了。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形势不好，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倒闭但是没有人失业？我指的是他只要想工作他就能找到啊，为什么？好，大家说的各种各样的理由说的挺好，介于现在已经2310人了，我们就把这个稍微延伸一下，各位听好，两点原因，听好，两点原因。第一点原因，中国人口就业的最高峰其实已经过去了，就不是，就是那个劳动力年龄人口最高峰是2013年，各位，2013年劳动力人口的最高峰是9.4亿，就是18岁到60岁之间的有劳动能力的劳动阶段的人数的最高峰是9.4亿人，已经过去了。大家懂啥意思了吧？就是现在是每年都递减的，劳动力人口的总人口其实是每年递减的。为什么？各位回答我，大家说对了，因为出生率减少，老龄化增加，很多人的年龄跨过60岁了，听懂了吧？跨过60岁了，所以劳动年龄人口在下降，这就是为什么2013年国家放开了单独二胎的原因。为什么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呢？这个数字还在下滑，对未来要有预测性，对吧？好了，那第一点就是大家听好了，劳动力最高峰已经过去了，就是劳动年龄，劳动适龄年龄的劳动力人数已经过了最高峰。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比第一个还重要，听好了，服务行业的大规模消费拉动了服务行业的大规模发展，服务行业的爆发，服务行业 带动 GDP 的增长是比较小的，但是它能大量的解决就业。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我问大家，一个，大家想想，一个华为或者一个这种很，一个小米这样的公司生产出相同的东西来，就是有形产品，大家听好了，有形商品其实都是集约化生产的，大家懂了吗？叫集约化生产，就少部分人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东西，满足全世界的需求。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苹果手机，大家想想苹果手机是不是其实少部分人生产，能满足全球人的使用，对不对？但是我问你们一个，服务行业可能吗？大家能理解吗？服务行业可能吗？比如说你家孩子要搞教育了，一个老师最多面对八九个孩子，对不对？或者一对一。比如说旅游的，比如说等等等等，服务行业不可能，它必须用人去提供这个服务，所以服务行业极大的解决了就业。现在你们发现没发现，你们去的所有的餐馆的服务员是不是年龄全部上了一个档次？你今天在饭店里还能见到年轻服务员吗？能见到给我打个一。已经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你在饭店都可以见到上年纪的服务员，对不对？包括那个旅店里，包括酒店，包括餐厅，你们发现没发现都上年龄了，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在服务了，不是以前的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了，对不对？你们仔细去想想就知道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在一线城市的饭店，现在在一线城市的饭店管吃管住一个月2500到3500之间，就是餐厅的最基本最基本的服务员，管吃管住2500到3500。你去顺丰，你去四大快递公司，任何一个小伙子只要你能跑着送快递，一个月最少最少6000-7000块钱，对不对各位？对不对？你见过失业吗？其实中国失业问为什么经济下滑不担心，大家明白了吗？因为就业很好的解决了，服务业的大规模成长解决了就业。现在到一线城市，你随随便便去做一个那个快递员，你去试一试，甭管你是百度外卖，甭管你是天猫的，甭管你是京东的，甭管你是顺丰的，你甭管你苏宁易购的，你们随便去问一问，一个月至少在7000-8000块钱。一线城市的，我说一线城市的，别的城市我不说，顺丰的很多都10000，这我知道。现在你随便，女孩子去一个服务行业，随便去管吃管住，一个月都在3000-4000块钱，你们随便去试试。所以，各位，我用很短的时间讲明白了为什么经济下滑，但是没有失业，大家听懂了吗？听明白了吗？这两大原因决定了大家不用担心，对中国经济要充满信心。按我们总理的话说，就是你放心吧，充满信心，不要担心，没有人失业，其他都不用担心，那个 GDP 不重要。换句话说，就是 GDP 增长5%或6%，比原来的8%还是9%都要好。这点大家听懂了吗？就是现在转型以后的 GDP 的增长，比以前那种靠污染、靠重工业、靠那种拉动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听懂了吧？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说，这就是这一点，通过这个 GDP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身边失业的人没有出现，能听懂了吧？好了，往下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这是提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这是目标，对吧？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成型，这是一个总体目标，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总体的目标。比如说你个人，我觉得你就要定好，你的收入应该5年以后达到1个月1万还是1个月2万呀，是吧？然后你应该提高你自己的什么呀，是学历水平啊，还是读书什么水平啊，对吧？什么能力啊，你有这个目标，对吧？好了，不说这个。理念是什么呢？理念提出了这几个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个词，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创新，但是每一个词都跟我更非常非常关键。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于我一场深刻变局。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十三五”规划当中，到底展开了有哪些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种具体的目标和这种细节啊？ 好，估计现在人数是我们的最高人数了，大家截个图吧，2360，大家截个图吧，估计是我们的最高人数了啊，最高人数了，相当相当不错，相当相当不容易啊！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们格局为啥能够来听个公开课来了2360人呢？想知道就继续听啊。好，第三部分是后面每个部分都在阐述整个这个理念，细节的理念。大家看这儿啊，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这里我给大家展开一下，这个跟我们每个人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大家看这儿，第一个所谓的创新就是培育发展新动力，就是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哪儿？国家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哪儿？国家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哪儿？动力来源于这几个方向。第一个，把劳动力、资本、土地管理的要素配置重新激活。其实怎么叫重新激活呢？各位，其实大家看到了，我们是不是最近这一年多一直在大力推广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家发现没发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实什么工商啊、税务啊、这个包括这个孵化器啊、大什么众筹啊、众创空间呀、就看大量的这个劳动力的雇佣、资本的支持，什么天使啦、各个投资啦、众创空间啦、有些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啦等等的，其实都在做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激活，其实是想从根源上激活民间的这种创新动力。第二个呢，这是第一个，各位，动力来源就是动力来源于哪儿？来源于创新。那创新来源于哪儿？来源于这个激发民间的创新、民间的创业。所以我们的李总理呢，就直接把这个放，就是直接这个一直在推这个事儿，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从工商注册各方面全面放开，各种制度的支持，其实都是在促进这个的发展。当然这里面有大量的创业的企业，它会消失，确实也会失败，但是也会促使很多创新的模式、创新型的企业产生和发展。第二部分就是发挥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出口是排在了最后，就消费，看消费需求拉动的就是服务业，消费需求拉动的全是服务业，各位，服务业。然后呢就是这个拉动的增长。第三个就是投资对增长的观念，就过去大家知道，过去中国的增长是出口、这个投房地产投资，然后才是消费。现在典型的动力就来源几个，第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第二个就是促进消费对经济的增长的拉动，第三个就是投资。大家看，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很多投资还在高铁的建设，还在大规模推进，就促进经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这三个，动力来源于这三点。那从哪来呢？从什么空间来呢？大家看这几个啊，第一个区域发展空间，这是国际上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是开拓一带一路，就国际上叫开拓一带一路，就国家在建设这个，通过高铁、通过港口的建设，在建设一带一路，就是整个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个建设，通过中国的大的资金，还有这种建设规模，还有技术，比如高铁啦、港口建设的规模，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纳入到中国整个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出口的这个范围当中，才能消化了中国的这种庞大的产能。这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来源和思想。以前我们有一堂课专门讲过，国际上是一带一路拓宽整个出口国家的范围和深度。比如说沿线国家过去跟中国的经济交往是一个层次的，建了一带一路以后，高铁能通过去啊等等能通过去以后，它这个深度就深了，合作的深度就更深了，更广泛了。国内主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就京津冀地区是一个重头，长江经济带是一个重头，长江经济带是一个重头，这两个是国内提出的重点发展的，京津冀还有这个长江经济带，沿江沿海，然后就沿江沿海纵向经济轴，就这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国家的重点发展其实挺清晰的，一个是京津冀作为重点发展，因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的 挺好的了，基础打得特别好。京津冀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长江经济带，围绕长江的几个核心大城市的长江经济带，所以武汉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发挥城市这个辐射的作用，优化。大家看，如果你在这几个地方啊，我一般建议嘛，比如很多年轻人说我应该去什么城市发展，我一般总是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去人口达到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因为这样的话发展机会更多。那大家看，十三五规划当中已经告诉你应该去哪个城市发展了。好，现在我做个调研，咱们教室里的学员现在总共有2387人，我问大家，现在你未来定居在哪个城市，或者说在哪个城市扎根发展还没有定下来的人，请给我打个一，我看看。就是你还没有定下来，你未来在哪个城市扎根长期发展。什么叫扎根长期发展？就未来十年我就在这个城市了，我未来会在这个城市结婚生孩子，包括安家发展，这个还没有定下来的打个一，大家看看有多少。我们教室有2391人，打一的大家看看有多少，还非常非常多。所以这样的人，听好，我给你一些建议，建议你参考啊。我的建议一直都是尽量，因为我刨去你有关系啊，就你说老师我在小地方，但是我在小地方有关系，我可以这个，那咱们不说这种情况，咱们就说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要走市场化路线的话，走市场路径的话，我建议选择有市场空间更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市场空间大的地方，那个机会更多更公平，明白了吧？靠你的打拼更有机会出头。那大家看，大的地域来说，京津冀，如果你是在整个在北京天津这片大城市的，我觉得是赶上好时候了，你完全可以扎下根来认真发展，对吧？长三角地区，这是大大地方啊，珠三角的三大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毫无疑问还会是未来五年高速成长的城市群，这毫无疑问，这三大城市群的大城市肯定是第一流的，就最好的啊，比如说北上广深全在这里面，对不对？但是还有很多，比如长三角里头有南京，有杭州，有苏州，好不好呢？很好啊，这几个大城市高铁都是30分钟一小时的车程，当天往返，这都很好啊。比如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对吧？周边离得很近，很方便。形成东北地区，其实东北地区主要指的是围绕沈阳那片的，沈阳800万人口，围绕沈阳那片的。中原地区主要指的是这个郑州，郑州也是个大城市，人口加起来1800万。长江中游就是武汉，武汉不用说了，各位啊，超级大的城市是吧？这个相当大。看成渝经济带，各位，成都、重庆的成渝经济带，这都是中国，就是人口，一个成都是800万人，重庆3500万，这个人口规模才能带来产业升级，带来这种整个需求的升级，大家知道。还有关中平原，整个西安的关中平原，西安有800万人口，长湘潭加起来有2000万人口，这些都是这个经济这个人口总量奠定了它有这个强大的需求支撑，所以这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创业就业发展的机会，各位明白吧？这是我想说的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指标是什么呢？如果你想发展，你还是要去这人口多的城市发展。虽然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还有两句话说这个地域啊。第一句话，我记得以前有个电影叫北京人在纽约，对吧？北京人在纽约有一句话特别著名，叫做如果你爱他，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第二句话是，如果你恨他，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我觉得这句话描述中国的北上广深是非常非常贴切的。北上广深可以说是天堂，也可以说是地狱。对什么人是天堂呢？对有野心的人，有雄心的人，年轻的人，有梦想的人，敢于打拼的人，信念就是要改变命运，财务自由，甚至飞黄腾达的人，对这种人来说，一定要去这种大城市，多的是机会，遍地是机会，摸爬滚打，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那这样的城市是不是地狱呢？也是地狱。为什么？很残酷，没有生活的时间，全要打拼，你40岁以前可能都要打拼，都要工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每天都要朝气蓬勃的工作， 然后每天的可以可能可以这么说，我相信我说出了这个北上广深人的心声是吧，每天你要挤地铁挤公交，要开车也要堵车，要不断的拼搏奋斗，要去的比老板早回来的比老板晚是吧，然后经常加班，真的是这样，要坐飞机早出晚归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就是那句话，各位，北上广深是不相信眼泪的，但是他有很多的机会，年轻人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四十多岁以后了，你就别到这种地方打拼了，但是如果你二十多岁二三十岁年轻力壮又有雄心又有野心，那我觉得一定要去有这种的机会才能打拼出来，所以你自己选择，这我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那老师我不去北上广深还有哪儿呢？地域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尽量去二线城二线类的城市，就人口超过3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你像这种省会级的大城市，它里头才会有中国第二波发展的力量，年轻。现在中国的北上广深，你去看看那个深圳还挺年轻的，我觉得你去北京和上海，你去感受感受，我就觉得地铁里面坐的人年龄都很大了，你一眼望过去10个里头有超过6个，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是中年人了，都有家有孩子的。但是你去这种二线城市的这种你坐地铁你会发现全是年轻人，深圳的年轻人也特别多，我感觉是10年以前的北京那种感觉，就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样的城市机会特别多，各位，这样的机会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一波城市真的是在就是这种13-5规划里头给大家划定的这种二线发展的这种300万-500万人口以上的人口城市，其实机会还是很多的。好，往下走，产业空间，产业发展的空间，13-5报告当中都给大家写明了。我觉得无论是你的就业还是你的投资理财，就投资选择，我们选择股权等等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标的。大家看，节能环保这个行业毫无疑问是个好行业，毫无疑问是个好行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这是国家中国制造2025包括13-5划定的这些方向。首先说这些方向都是好的发展方向，国家支持，这个大方向上国家支持，也有很多发展潜力。传统企业优化升级，新型孵化，鼓励创新，众包众扶众筹，大家可以发现最近特别特别多，对吧？扶持天使啊等等的这个产业发展，深化看创业板，这是国内的创业板新三板的改革，未来创业板新三板将会有很多好公司上市的，将会有很多好公司上市，很多公司你们都会可以买到他们的股票的。这是产业发展的，学理工科背景的同学，其实这些领域都是可以算是大方向，是好方向。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我觉得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说了很多，比如高速公路，比如说高铁，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我相信是地铁。就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是在未来5年，我相信在中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再做个调研，各位，你所在的城市在修地铁的，给我打个一，啊，包括轻轨什么轨道，就地铁的，大家看到没有？中国未来的大城市必然是地铁出行的。现在中国在修地铁的城市16个，啊，靠汽车是肯定不行的，各位，啊，地铁的规划，所以地铁的大规模建设将会改变中国未来几亿人的出行方式，啊，几亿人的出行方式，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各位，我已经说过了，第一个，真的，地铁将会带来人们出行的很多改变，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啊。往这儿看，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就是国家一直说的这个互联网加嘛，所谓的互联网加行动。主要指的是围绕，就是其实就是互联网跟所有的行业相结合，跟各个行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吧。大数据，围绕数据开放、电信服务、布局下一代互联网，其实所谓的网络空间，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其实都在接触。你像各个行业，所谓的各个行业互联网加，大家看我们现在的购物，我们现在的金融，对吧？我们现在的旅游，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我们包括我们今天现在讲课，大家想想，以前你要分享一个东西， 我们只能去现场。哎，我让大家算笔账啊，大家看看这个什么叫做互联网加。大家看教室里，教室里我们现在有2417个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2400人，我们同时聚在深圳开一个这样的会，我们就做半天的论坛，大家告诉我需要多少钱？大家想想需要多少钱？大家想想需要多少钱？这2000多人，我们租个场地，咱们就没多少场地，没多少钱，10000块钱够了。大家想想，这2000多人的路费要多少钱？这2000多人都是深圳地区的，就这么路上的费用，吃个饭乱七八糟，是不是至少得100块钱吧？一个人100，这就是20万。如果这2000人里有1000人是外地的，坐火车需要200块钱的车票，大家算算需要多少钱？所以大家想一想，这2000多人聚在一起做一场培训，没有个5-60万是下不来的，至少。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坐在家里，我们躺在床上，我们打开收音机，我们现在所有的信息就可以同步了，跟我们在现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也有一些地方差别，比如大家的交往，面对面的交往等等，但是至少满足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知识传播的改变。大家想想，我们省了多少钱？大家想想我们省了多少钱？2000多人，我们在家里，不影响你看孩子。我相信教室里有很多人是现在正在看孩子呢，正在打开声音听呢，不影响你在家里照顾完父母以后回家，不影响你下班以后回家的学习，不影响你很多很多的事情。这就是魅力，这就是价值，这是互联网加。其实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别的行业也是一样的，大家，我们现在跑银行的次数是不是少了？等等等等啊，不展开了，各位。所谓的网络空间，就是我们干很多事情可以在网络空间把它做掉，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新的经济增长领域。第三个后来提出就是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嘛，这些大方向，新一代新技术、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这方向都是非常好的就业的方向。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先进的轨道交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新材料、生物制药、高性能医疗器械，这些行业的发展都是国家支持的，属于是那种偏高端的制造业，就是偏高端的制造业。对于这些行业，两种情况，各位。第一，如果你是学理工科背景的，各位听好了，如果你是学工科理科背景的学生，特别是这种好学校的啊，985211的，包括研究生博士生，我认为你不要离开这些方向啊，你围绕这些方向去深扎扎下去，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不是学这些方向的，那这些方向国家要大发展，有没有机会参与呢？有，买好公司的股票啊，买好公司的股票持有多年，分享它的收益，这就是投资理财的意义啊。无论是产业空间，无论是网络空间，无论是智能制造工程，这里面有很多机会，你要么就投入你的青春时光。各位听好，那格局生涯教给大家是什么？如果你一穷二白怎么办？你投入你的青春时光，投入其中去发展。如果你不能投入青春时光，那就投入你的资金，投入你的资本。如果你的这个能力特别强，又有一定的资金，又有一定的经验，创业啊，选国家促进的好行业好方向里头，抓住需求去创业。所以大家看这儿，这些领域其实跟我们大多数人，跟我们少部分学工科理科背景的学员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加入其中啊，你可以工作，你可以成为专业人士。待会儿我告诉你们个人发展的四个方向啊，你可以成为专业人，你可以成为科学家，你可以成为领军人物，你可以成为企业家，你可以创业。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去投资。然后那第四和第五点呢，讲的就是一个是协调，一个是绿色。那我们看什么是协调。协调主要讲的是这个，刚才我们说过了，比如说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建设，比如说地区的协调，比如说贫富之间的协调， 啊，比如说这个地域之间的协调等等，这些协调都在里面，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原文回头你们找班主任会有。大家看，京津冀的协调是一个重点，京津冀的协调重点不在北京，其实大家看到了，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其实现在在北京是全国最难最难的，因为它在疏解，所以很不便利，真的不如深圳啊，不如那些广州那些城市这个容易待。这很多的各种限制现在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各种产业在往外搬迁，这个人员在往外驱离，确实是这样哈，因为它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大量的在往外搬迁啊，推进交通的一体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这个长江经济带，围绕这两个的建设啊，围绕这两个的建设是找平衡点的。这个协调呢有很多很多领域啊，我不一一展开了，刚才我举了几个啊，包括这个贫富的、地域的、这个物质和文明的等等。我这里面说一点，就是协调里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实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要想支撑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发展，各位听好了，至少再增加一亿人转移到城市，就是至少增加一亿人，这一亿人将会带来大量的需求，包括住房，包括各种消费。那其实各位，这一亿人已经到城市了，大家懂我说的意思吗？啊，我现在再做一个调研，我们2400多人看一下啊，各位听好了，你目前已经待在人口超过3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了，但是你的户籍还没过来的，打个一。大家看看有多少？大家看看有多少？看到多不多了吧？其实国家清晰的看到了这一点，你只要放开这个户籍，让一亿人把它转过去，让他在那个城市落地，让他在这个城市买房，让他这个城市小孩上学，这些安定下来以后，很多就解决了。其实你们总说房价贵，房价贵，中国我跟你说，除了北上广深房价确实贵，其他城市都不贵，认同不认同？真的很便宜，很便宜。除了北上广深，其他都便宜，相当便宜。我就没听说过哪个那啥的，刚大学毕业在二线城市五年内不买房了，基本都买了。为啥？真的挺便宜的，就几千块钱的事儿。如果5000到8000之间的房价你都觉得贵，我只能说明一点，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太懒了，真的你太懒了。第二种情况，你选错路了，你没有选对方向啊！别开玩笑了，你们这纯粹。谁说武汉10000多了？武汉地铁沿线我都能给你找到6000-7000的房子，你信不信？就在地铁沿线。你们稍微插一句啊，你们很多人就没来过一线城市，你们思维就有问题。好像对你来说，房子就必须买在市中心就叫房子，你别开玩笑了。在北上广深待过的人都知道，只要地铁沿线就是好房子，你甭管是五环六环。你们好像感觉必须是你们老家那个一环以内叫城里的房子，不要叫郊区了，你别开玩笑了，只能说你落伍了。好了，看这儿，放开一人的户籍。其实现在你们没发现吗？除了北上广深的户口难办，其他所有的城市的只要你买房子就给落户，你们发现没发现？各位，那有哪个城全是这样，你随便调研一下就行了。你只要在当地城市买房子，立马给你落户，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买了房子，对不对？你调研一下，你去调研一下，你随便到派出所问一下就行了，我买了房能不能落户，他立马告诉你买了就落。全中国除了北上广深，你去调研一下就知道了啊。所以有特殊的地方，但是不会比这个差别太大，哎，可能有点面积的要求啊，但是不会有特别复杂啊。成都可能要求是90平米才可以，对吧？有个面积的要求，至少是你买就可以了。看这儿啊，深化户籍 改的就是让艺人在当地落户，产生这个需求就可以了，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生活发展的人举家迁入城市，居住证等等。好了，这协调绿色其实比较简单，主要指的就是中国的环境污染还是太严重了，各位必须解决，这个必须解决。所以低循环发展，低碳循环发展就成为了比如说风能、太阳能、核能，大家可以看到是重点。国家现在在大规模建设核电站，对吧？包括核电也在出口，核电出口包括风能、太阳能的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就是环境必须变，贫富差距各方面协调必须协调。第四、第五条，第六、第七、第八，大家看。第六，坚持开放，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开放这两个字太相关了，大家看这儿啊。原来你们知道，原来国家和国家之间，中国签订的叫正面清单，大家知道啥叫正面清单吗？正面清单就是我们同意干什么事，我们写进去，我们只能干我们同意干的事，大家能听懂吗？这叫正面清单。大家知道什么叫负面清单吗？负面清单就是我们不允许干的事，对，我们列明白了，其他事随便干，大家懂了吧？你们发现没发现，最近这个国家对外签的都是叫做负面清单，原来叫正面清单。你看，就全面实行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就不允许干的你不能干，其他都可以干，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完善等等。有序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主要是银行，因为中国现在其实对外开放基本上都开放了，主要还没有开放的就是金融领域和一些这种细分小领域了，还有电信啊，这些没有开放，其他都开放了。你像银行，这个金融领域现在这一次，各位这一次这个开放里头重点提了，大家看，养老，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这件事非常关键，这叫做金融改革。各位听好，这叫金融改革，这个改革是很关键的一个改革。有序实现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免换、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免换、可兑换、可自由货币。各位听好了，这一条非常关键啊，非常关键，它属于是金融领域的一个全面开放。这件事大家知道，11月底的时候，这个货币基金组织要审核一次人民币是否进，对吧？这件事如果一旦进入，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它有点类似于2001年的中国入世世贸组织。对，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以后，对于中国金融领域的发展规模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也非常非常大，所以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变化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所以呢，整个一旦入了以后啊，各位，你这个资本市场对外资就必须开放的，就是你的外汇，就中国现在大家知道有很多限制。第一个，你举个例子啊，你个人出国最多换多少钱外汇，各位？你个人要出国最多换多少美元，谁知道？对，最多换5万美元，对，最多换5万美元，不能再多了，现在就必须放开呀。加入以后，第一，你人民币外汇是自由免换的，自由免换，第一，个人外汇管理就要放开，企业换外汇也要放开啊，境外投资要放开，然后境内资本市场你要放开，就是外资可以进国内来买卖你的股票，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它跟实物领域不一样，它是金融领域。那如果这个放开，大家看，推进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就是你老外，说再简单点，哥吧，你老外可以随便换人民币买股票，大家懂了吧？买中国股票你随便买，现在房子已经全放开了，前面不允许，现在全国的房子老外都可以随便买，就是房子可以随便买。然后那个推进资本市场双向改进并促进逐步取消境内外的投资额度限制，啊，这一波各位金融大变化一旦形成，就一旦成功啊，可以这么说，各位，能奠定中国十年，就能奠定中国十年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大格局，啊，这个大格局是非常非常那个那啥的，就是相当于是中国，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基础已经在那摆着了，各位，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在那摆着了。金融开放如果一旦放开，各位，那真的是 可以说是中国真的上了一个大台阶，无论是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带来的，还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还是中国大量的企业上市带来这种发展的话，可以说是在资本项目上这个又能上一个台阶，那真的是上个台阶。所以这件事啊，直接关系到这个可以说是后面资本市场发展的三大核心原因之一。待会我说其他两个。推动签证，大家发现没发现，现在很多去很多国家签证特别简单了，发现了吗？现在去美国旅游，你去美国旅游签完签证以后是十年期有效的，大家知道吧？你现在去英国，去很多国家现在都是十年期有效，就签证一次你就可以十年随便出入了，这个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现在签证都很好，而且很多国家是落地签，对，落地签直接去了落地签就完了。好，这个变化是开放，这是开放带来的。第七是坚持共享发展，共享就是均衡化，就是富人和咱们要这个均衡财富。这里面加了最重要的一条，大家都知道了，全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哇，这个政策可是影响了中国35年以上啊，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正式推行，全国推行是78年到80年，然后陆陆续续全国推行，大家想想，真的是35年了，37年影响了，78年开始的，现在完全放开二胎了，完全放开二胎了。哎，我们做一个那个，现在你相当于你现在要小孩，你明年你办准生证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政策影响了。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啊，教室里有没有这个已经要了一孩的？这个打算已经确定要二孩的，打个一，我看看多不多。就是原来没打算要，现在政策一出打算要了，我看多不多。做个调研，打二的多，怎么打一的还有的，还是有的，还是有很多的啊。这个至少能够增一年，还是能够增加这个100万到200万的新生儿的出生的，确实是。但是各位，其实我也是认为的，就是其实这个新生人口啊不会特别多的，也就是刚刚放开，我跟你说刚刚放开，70后，各位听好了，70后想要二胎的会集中这两年要，再往过了这两年高峰，我跟你说很快就又下去了，不会多的。我觉得啊，我观点是其实过不了多少年，你们看着吧，将会鼓励英雄母亲的，谁生第三个，国家给你发钱，现在用不了多久给你发钱，你敢生第三个，一月给你补2000块钱，就一个月给你补2000，叫你没有任何生存负担了，信不信？用不了多少年，你看着往后走吧。当然这个还没那么快，这个没那么快啊，这个以后会鼓励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吧？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你要生第二个或第三个以后，每个月发的钱你就不用那个，你比如说在美国加拿大，你知道很多墨西哥人是不工作的，很多墨西哥人他不用工作，他就生小孩就行了，你生一个一月给你2000美元，生两个一月多给你2000美元，生三个一月再给你2000美元，你生个七八个你中产阶级家庭了，其实什么都不用干。很多家庭就这样的。对，现在很多像什么北欧啊、日本啊、俄罗斯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什么从奶粉啊到什么都不要管，你什么都不要管，有人给你管啊。确实是这样，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背景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这个发展哈。好，所以大家看这儿，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啊，前一阵这个“13五”推出之前，为啥那个医疗和医疗器械股大涨呢？因为健康中国嘛，就整个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是围绕这个往下推进的。鼓励社会，大家看，鼓励社会兴办健康服务业，推进非盈利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就是支持这个民营医院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第八，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里面其实就一句话，我觉得叫从严。第一是法治，对领导干部必须得法治，没有法治不行，不能有特殊化。第二，从严治党，对吧？我觉得就这几句话重要，从严治党。 这个中国的这个如果党员体系地方干部不管好的话，这我觉得出问题极有可能从那儿出，所以必须从严治党。所以我们习大大说的非常对，必须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中国不可能，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走的正大方向绝对是对的，各位啊，绝对不适合这个有大的波动，有大的那个变动。大家看看叙利亚，看看叙利亚，大家看看叙利亚内乱，2000万国民，你们知道现在国内只剩下1000万人了，有1000万人颠簸流离啊，有1000万难民啊，各位，真的是多惨！他们1000万难民，现在他们整个叙利亚有2000万国民，原来活得好好的，结果这个要推翻巴沙尔政权，结果搞得内乱，一内乱有1000万人颠簸流离。我问大家一点，大家听好了。叙利亚有1000万人颠簸流离，至少还有很多国家收留，对不对？虽然也死亡很多人，是不是欧洲国家还在收留？各位，我现在问你们一点，如果中国内乱了，将有多少难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世界各国可能不可能开放口岸接纳这么多难民？你们觉得可能不可能？回答我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如果真的发生那一天，各位听好了，世界各国都会把中国的边境口岸关起来，让你们自己死亡，你信不信？所以站在这一点上，各位，中国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核心领导。站在这一点上，各位听好了，不要再做愤青了，不要再做网上的喷子了，天天骂政府，骂国家，骂的不要做这种事儿了，你这叫做的是仇者快，亲者痛的事儿。记住，真的必须团结在以习大大为领导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领，这就是正确的选择。你只要是为中华人民族好，只要是为中国好，你必须做这件事儿。别的事不要让那帮人影响了你的思想，搅乱了你的思维，听懂了吗？两个百年计划说得很清晰了，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啊，不要在网上做那，不要跟他们随便乱那个乱说，你纯粹做的是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懂了吗？所以各位以后记住，维护这个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一个中央，绝对是中国的幸事和大福事，千万不要随便听各个这个一些西方媒体也好，一些其他媒体也好，中国不能乱，一旦乱了，我跟你说，没有人没有力量能让中国聚集，中国将会乱100多年，几亿人将会颠簸流离，我不相信你们希望这样的生活。所以必须大问题大方针大格局一定要站对了，听懂了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千万不要受小人的蛊惑，受坏人的蛊惑，记住。好，哎，十三五规划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我给你们描红了。教室里很多人不是有孩子吗？是吧？教室里很多人有孩子，这个都想让你们孩子成为。这个叫什么？所以说，各位，这里面插一句啊，没有对错，各位记住，啊，真的是这个政治问题、目标问题、方向问题，大家记住，没有什么对与错，一定要选，一定要这个做，就是你一定要是站在全民族的利益、全那啥的利益考虑就对了啊。好嘞，看这儿，这个你肯定希望你的孩子做什么是吧？我告诉各位啊，十三五规划里头有四个方向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你就希望人家孩子成为这四个方向的就最好了。各位听好了，第一个叫科学家，哎，我觉得这个这叫新时代的四有新人，大家听好了，这叫新时代的四有新人，哎，对，大家听好，新时代的四有新人 我觉得比原来讲的是有理想有科学有梦想的要好理解。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叫科学家。哎，我觉得你看，我觉得国家画的特别，我觉得科学家比这个企业家，我觉得应该更值得社会的尊敬，所以排在靠前面。看四类，科学家是第一位的，科技领军人才是第二位的，然后企业家人才是第三位的。哎，我觉得太重要了，中国古代从来没有给商人这么高的待遇，是吧？排到了第三位。第四位是高技能人才。哎，各位看好了，这是这个十三五提出来的这个就是未来的四有新人，我觉得定的挺好的，我觉得符合这种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叫什么与时俱进。哎，我觉得与时俱进，大家看是不是符合与时俱进？第一个是科学家，哎，我觉得我首先希望孩子成为科学家，确实是这样。第二就是科技领军人才，哎，我觉得真的是在某个科技领域，他不是科学家，但他是领军人才，他可以组织很多科研人员去那啥，我觉得非常好。第三类就是企业家人才，哇，这个地位提上来，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啊，就企业家人才，我觉得是这个社会稀缺人才，排第三，可以。第四，高技能人才。哎，我觉得以后你们就跟小孩就四类里头选一类，你说孩子啊，我就希望成为科学家；你说孩子啊，我就希望成为科技领军人才；孩子，我希望成为企业家；孩子，我希望成为高技能人才。就说这四类最清晰了，清晰明了。哎，大家明白了吗？好，这是我从那个“十三五”规划里当中给大家挖出来的啊。好了，各位，那大家看啊，这个“十三五”规划我总共做了8个 PPT， 其实它是国家的一个这个战略规划，国家的规划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列出了我们的目标、理念，最核心的跟我们相关的就是这页，就是这页。那我们跟我们相关的哪些地域、哪些产业空间、哪些行业、哪些这个细分领域，其实这里面都有涉及，包括你看重要的放开二胎等等的这些金融开放，都是跟我们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引出今天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大主题了，各位。那这个国家定的这个5年的这个发展战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变化呢？其实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我问大家一个关键问题啊，我问大家你们在整个这个报告当中，你能看到任何传统行业的词汇吗？你能看到任何重工业、化工、房地产、制造业，你看到过这样的词汇吗？我跟你说没有，如果有我就给你摘出来了。没有，农机是因为农业要现代化，有一个特殊情况，只有一个农机有特殊情况，其他我跟你说你都没有看到过一个词汇。你看提出都是医疗啊，都是金融开放，就是没有过任何传统行业的词汇，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看这啊，第二个主题就是从十三五规划引出来的啊，未来5年，各位，围绕着“十三五”规划的发展，未来5年财富将重新配置。想获得更多干货的同学们，可以加我们的格局生涯官方的 QQ 交流群，啊，群号是16771692600。我重复一下，想获得更多干货的同学们，可以加我们格局生涯学院官方的 QQ 交流群，群号是16771692600，16771692600，谢谢大家。